阿弥陀佛，我们继续看讲义，讲义是，我们把前面的稍微再复习一下。这一章的话，就是标题是一圣，一圣的话意思是所有的修学佛法，最后终于一圣，就是成佛。所以为了说明佛成佛是唯一的归宿，就必须证明二圣声闻圣跟毗湿婆圣是不究竟的。我们要讲是不究竟的，你不能够讲是冲突啊，因为如果冲突的话，就不可能并归一圣嘛，只能说它不究竟。那这种不究竟的讲法其实是大圣非常传统的讲法了，所以我们看看就可以了。它事实上有很多的所谓的冲还是讲是说你可以说它不究竟，不能够说它冲突。而有很多人就把不究竟讲作冲突了，冲突就无解了，就没办法再并入一圣嘛。如果不究竟的话，就再补上去嘛，八不究竟再补不到九，九不究竟再补到十嘛。如果你说变成负八，负八就无解了嘛。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说明的，很多人贬小圣贬过头了，把它贬成负的，那就变成小圣，就变成外道去了，外道那就无解了，无解就不可能再变成一圣了。我们看经文，言阿罗汉毗湿婆观察解脱四次，究竟得殊席处者，亦是如来方便有意不了意说。我们首先讲四字，四字这个大家很熟悉啊，就是四圣地啊，苦集灭道四圣地的意思。言阿罗汉毗湿婆观察解脱四字，那事实上所谓的观察解脱，其实就我们所了解的二圣的话，应该是听闻。首先从听闻佛说法啊，说四圣地，说完之后呢要观察。为什么要观察？不是佛说了就算了，你还要再去对现实种种现象做一个观察思维，最后确认佛说的是真的。好，这是在阿含经非常明确的啊，要听闻，要在观察思维啊，最后确认佛说的是正确的。那这一部分这两个的话，其实只是到达信解而已，对不对？信解而已，然后再下去的话就是修行，然后证得啊四圣地，这样的话才。所以这只是讲观察解脱，观察证得四次啊，从信解行证啊得到四圣地，究竟得殊席者，殊席者就是修习者，那其实就是在原始佛教所讲的最后证得即竟涅槃的意思。最后能够证得即竟涅槃，也是如来方便有余不了一说，是方便说，是不了一说，是有余说，这意思其实是一样的。什么叫做有余说呢？有余说的话，用我们现在讲法就是有所保留了，不能把话讲绝了。比如说有很简单嘛，有人穿了一件新的衣服问你说，你觉得好看吗？你要是讲什么？你要说很好看吗？还说很难看？你就说还好啦。也是有一个女生有跟我讲说，我问她好不好，她就说还好啦，我以为就真的不错了，然后他竟然跟我讲说，你们要听仔细听吗？我的声音是下沉的哦。下沉的意思是什么？三声无奈呀。我不是很高兴说还好啦，还好呢。说话不能够讲白嘛，话不能讲绝呀。二圣认为他已经解脱了，那我呢，我也说也不错啦。事实上 如果我们从就原始佛教来看，最后所谓的讲我身已尽，啊，幻性已立，所作已作，不受后缘，这是阿罗汉自己讲的，不是佛讲的，不是佛为他受气，因为世上证得阿罗汉果，不用佛受气，自己知道，证得出果也自己知道，所以这不是如来方便说啊。啊，但是如来是承认，勉强承认嘛，对，我们刚才讲的嘛，还不错啦，也可以的啦，哎，他是事实上没有，是不了义，是方便说啊。为什么说有二种死？何以故有二种死？何等为恶？为分断死，不思议变异死的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。尤其分段生死大家很熟悉啊，不思议变异死，这个名字其实也有很大的争议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等一下讲。分段死者为虚伪众生，哦，那分段生死我们大家都说是凡夫嘛，凡夫是有分段生死啊，哦，有分段生死就是一生一世啊，哦，前生后世这样子一段一段接下去，虚伪众生的话，当然就是众生嘛，凡夫众生不知道真实嘛。那下面这里面比较有问题的是，不思议变异死者为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大力菩萨、异甚深，乃至究竟无上菩提。我们看最后这句话，乃至究竟无上菩提，意思是什么？好像是。成佛了也有不思议变异死，对不对？乃至究竟无上菩提嘛，意思是说成佛了也是有不思议变异死。可是我们在我们讲义上面写这个，因为唯有佛地上习都清净了，功德都圆满了，圆满了，无欠无缺，再没有变异的可能，所以赞佛为长恒不变清凉。这是印顺法师的注解，你认同吗？佛没有变异的可能，这句话有没有疑病？有很大的疑病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功德相用本来就是不断的在变化实现，相本来就是不断的在变化实现的，你成佛不成佛都一样，不断变化实现的，所以不能够讲说佛就没有变化的可能了。他不断的度众生，那也是一种功德变化，不能说就没有变化了。那佛还有没有不思议变异时呢？如果你讲说变化的话，他还是有变化的话，那当然就是还是有变异，还是有变异时。但是如果再加上不思议的话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知道所谓的生死，它基本上是经过比较。我们不要讲说生死啊，变化一定是比较才有的，有过去有现在，然后比较你才发觉它有变化嘛。如果你不比较，不能说没变化，也不能说有变化，对不对？不比较，不思议就代表不比较了。尤其八地以上的菩萨已经证得无功用心了，无功用心的话就不再思议，不再比较，那他有没有生死呢？对凡夫来讲他还有生死，因为凡夫看起来觉得他们还有变化，可是他们自己本身呢没有这种分别。所以不思议变异死，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，因为不思议就应该没有生死啊。凡夫还有思议，所以凡夫有生死，凡夫看菩萨也有生死啊。就像我们看佛，佛涅槃的，你觉得他还是有变化的。下面这一句话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什么？哪一句话呢？意生生。意生生为什么有很大的问题？其实在早期的佛教根本没有讲 在早期的佛教有讲到哦，化身，化身。后来的大乘佛教讲到千百亿化身，但是都不讲一生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生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千百亿化身是不是一生身？如果你说千百亿化身的话，也是一生身的，表示八地以上的话还有亿呀、啊，还有其作意。按、啊、你如果说还有作意的话，表示没有证得无功用心，证得无功用心应该不再作意、啊。那不再作意为什么会变化呢？嗯，当然就是随缘示现嘛，主要是随众生的缘而示现的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非常明确的讲，是说啊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体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哦，因以什么什么童子身得度者，即现童子身而为说法。这个因以什么身得度者，这是众生的需要，不是我作意，不是我作意变化。如果你做，你先作意再变化，那表示你还有意啊。千百亿化身没有问题，因为它是感应道交所产生的变化。但是你把它讲作一生生的话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疑病，因为八地以上的菩萨不应该有意。因此有两种生死，其实如果 你说阿罗汉、毗湿佛、大力菩萨、啊、大力菩萨有变异生死，说有也可以，说没有也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已经不作意的话，其实就他们来讲都没有生死了、啊、你凡夫看他有生死是你凡夫的问题啊，就佛道菩萨来讲的话都没有这个问题了。二种始终以分段时故，以分段时故说阿罗汉、毗湿佛我身已尽，得有以果证故，做梵行以立。那么在传统的讲法是说，这个阿罗汉已经解脱了分段生死，没有不再有生死，但是不再有生死不等于已经断灭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它变化还是继续还是会有相的变，相用的存在跟变化。那怎么样讲不受后有呢？其实你只要改到一个字就比较清楚，不受后我。我们把这个当作我，你就有生死。你把它当作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来讲，就没有生死。好、哦，所以有生死是有我执才有生死，没有我执的话，那就是一种现象的变化嘛，花开花谢呀、啊，潮起潮落，算不算生死？不算生死啊，为什么？都跟我没有关系、啊。那阿罗汉已经消除了我执我见我慢，所以他已经没有生死，不止没有分段生死，其实也没有变异生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把它当作我嘛。得有以果证故，说梵行已立。我们前面讲说啊、哦，阿罗汉讲说他我梵行已立，该做的都做了啊、哦，梵行已立。但是在从这个大圣的角度来看，说他没有完全清净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还有习气在，还有习气在，不够清净。第二个没有度众生，说不够圆满，所以说梵行已立，其实还没有立。下面要讲所作一般也是一样，凡夫人天所不能办七种学人先所未作虚伪烦恼断故，说所作一半。所作一半的话，当然他这里面讲是说人天所不能够断的烦恼他都已经断尽了、哦、凡夫人天所不能断的烦恼已经断尽了。七种学人先所未作，七种学人是什么？我们把四果再分作八个，一个是像阿罗汉道，一个是正阿罗汉道，这两个是就一个就变成两个嘛，对不对？ 好、哦，本来就是一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只有四果嘛。然后呢，你像一果得一果，像二果得二果，哦，像三果得三果，像四果得四果。那七种学人是代表什么？正四果以前的都叫做七种学人，包括像四果，因为像四果还没有得到四果嘛，所以把那个正四果那一部分扣掉的话，就先剩下七种。还没有证得圆满的都称为学人，七种学人先所会做，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嘛，然后能够把所有的烦恼断尽的说所做一半啊，所做一半，那是指断烦恼了，但是习气没有断，那众生还没有度。阿罗汉毗支佛所断烦恼更不能受后有故，故说不受后有。那烦恼断了当然不会再起，那生死已经断了也不可能再起，所以说不受后有。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，不受后有不是断灭，最重要是你不把它当作我。所以这个因顺法师的讲说，二圣的圣道半行人得阿罗汉的有一果，而不能得如来的无上无啊。如来的无以果证，反正意思都是一样。这个二圣虽然已经解脱了，但是还没有圆满了。啊、哦，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这个一生生的问题一样，八地以上其实是没有义的。既然没有义的话，其实不能够讲一生生啊。千百亿化身不是一生生啊，因为它不是作义，是感应道教而实现的，像。法华经所讲的三十二应身呢、啊？三十二应身是应众众生的需要而实现的。其实，如果你仔细看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；示现成佛，也是应众生的需要而实现的。我们现在大众的讲法都讲错了，都是认为我需要成佛，我想成佛。你想成佛，你的我慢比谁都还大了，还讲成佛、啊、成佛是应众生的需要而实现的、哦、不能够讲是说、哦、我想成佛，也不能够讲说成佛就是终点了，因为没有终点。非尽一切烦恼，亦非尽一切受身，故说不受后有。那阿罗汉是不是已经断尽一切烦恼了？如果就烦恼来讲是断尽的了，这是没有话讲的。但是习气呢，习气算不算烦恼？只能够说不圆满了，不能够说有烦恼。但是别人可能因为他的习气起烦恼，这是真的了，还不够圆满嘛。那不能够说他烦恼没有断，也会尽一切受身啊。那我们刚才讲是说他有没有受身呢？从现象来讲，不长不断，不能说没有后来的，因为不长不断了。但是他不把它当作我，他就终于不受身了。所以我们把这《楞严经》这一句话讲的就非常清楚。譬如澄清百千大海，大海浪起浪落，有没有生死呢？如果你把它当作浪起浪落的大海，没有生死。但是弃之为任意浮游体，把大海里面的一个浪头当作我，你就有生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浪头，这个起起落落的话，你的心就跟着转嘛。还有另外一句话，这也是楞严经讲，纳想为胎。什么叫做纳想为胎？我们很多人认为是入胎嘛，入胎就表示跑进去的。事实上纳想为胎的话，不是跑进去，你是把它当作我啊，比如说我们讲的最简单的比喻，就是这个房子，你哦，我买了，变成我的名下了，对不对？不止变成我的名下，而且我会把它改造成我的习惯。改造成功之后，你大概也就被坑进去了，因为那个这个地方你最习惯，所以纳想只要是。你把它当作我的，啊，你就被限制住了。 跟跑进去出不来这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房子我们还可以进去还可以出来嘛。可是你已经回，很多人已经被限制住了，晚上一定要赶回去睡觉啊，再提下这样就是睡不好嘛，因为你被他限制了。啊，有些人不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嘛，好，荒郊野外照样过夜嘛，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每个人的差别就很大，所以是纳享为胎呀，哦，把它当作我了，那你就有烦恼啊，你就有生死。所以我们所谓受后有，其实不是没有，不是没有未来呀，是以前把那个当作我，现在把这个当作我。前面那个我已经死掉了，现在这个我又产生了，这个才叫做受后有。所以我说受后有就是受后我，前面的我后面的我，这个叫做受后我。如果能够断除我见，去除我爱我慢，就能够不受生不受后有。那阿罗汉已经去除我见去除我慢了，所以他可以不受后有。因此不受后有非断灭无余，而是已不是我而已，不把它当作我而已。这个楞严经的讲法其实非常明确的，就是百千大海没有生死，但是你把其中一个当作我，就有生死。那同样在佛法缘起观里面常常讲说，这个法界缘起像什么？梵网，梵网之中跟大海一样交织成片，那你把其中一个当作我，那你就有生死。好，这主要是讲生死啊。下面的话是讲烦恼，这讲烦恼的讲法，好像很特别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。我们再仔细看，烦恼有二种，尔等为恶，为住地烦恼跟起烦恼。这个起烦恼这是比较明确的，什么叫做起烦恼呢？就是现行的烦恼，现行的烦恼就是在第六识起现行的，这个叫做起烦恼啊。这一般人比较清楚啊，不管贪嗔啊、慢疑啊，那个从第六识起的都称为起烦恼。那住地烦恼呢？住地烦恼其实住地常意为习地，习即心喜，时有所依与人出住的意思，如草木从地而生，依地而住。讲白一点，住地烦恼是什么？就是在第八识里面的。所以起烦恼是已经现起的嘛，那住地烦恼其实是还没有现起的。还没有现起的在哪里呢？以为是讲法非常清楚，是在第八识里面嘛。那第八识里面的话，那是习气种子啊。所以这个如果，所以它里面讲的非常习即是习即熏习嘛，熏习到哪里去？熏习到第八识里面去。说地有所依住，以能出生。所依住就是你熏习之后，熏习到哪里去？熏习到第八识嘛。能出生是什么意思？现起之后变成第六识嘛。所以这种讲法没有很特别，因为传统上就是讲烦恼有两种嘛，一种是现起烦恼，一种叫做那个叫，反正一个是第六识，一个是第八识的哈。然后再把住地有四种，何等为是？为见一处住地，依爱住地，色爱住地，有爱住地，此四种住地生一切起烦恼。我们先看后面三个好了，依爱住地，色爱住地，有爱住地，这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代表什么，三界的烦恼啊。因为我们把讲到三界嘛，意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嘛，所以意爱住地 当然代表的是一界的烦恼，一界的烦恼种子啊。色爱住地代表色界的烦恼种子啊，有爱住地代表无色界啊的烦恼种子，这个是比较明显的。然后再来回头再看第一个，见一处住地。那除了这三种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是什么呢？最根本的烦恼就这个叫做见一处住地。其实这个如果我们知道众生有两种我见啊，第一种是什么？第一种是分别我见，第二种呢是具生我见。具生我见是你生下来就有了，而且是生生世世带着来的。那这个见一处住地，其实讲白一点就是具生我见。所以我们的我见有两种嘛，一种就是分别我见，分别我见是在第六识有清楚去意识啊抉择的做。那具生我见是生下来就带着我的，就带着带来，而且不断的在现行，不断的起作用。所以后面的所谓的依爱住地、色爱住地、有爱住地，其实它的根源呢，就是见一处住地，这个会是比较明确的。此四种住地生一切起烦恼啊、哦，那当然就是这四种的话，又这四种其实都是在第八识里面的，然后生起一切第六识的烦恼啊、哦。下面再讲，起者刹那心，刹那相应啊。起者是什么？起者其实用一个讲法就是现行嘛。在什么时候现行呢？在碰到境界，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、哦，这个第八识里面的烦恼种子啊，就会起现行了。世尊，心不相应，无始无明住地。这里面要讲到另外一种住地，叫做无始无明住地啊。无始无明住地，它是在前四种住地之外的另外一种，叫做第五种，叫做无始无明住地啊。那为什么讲心不相应呢？心不相应，其实也是讲说还没有现行，没有现行啊。其实也是在第八识里面的。世尊，此四处地力一切上烦恼一种，此无明住地算是譬喻所不能及。在这一部经里面特别讲到无明住地，这个无明住地比这个前面的四种其实还更为细，而且力量更大。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觉得他讲不清楚。哦，所以印顺法师说，依本经所说，四住地额外别有无始无明住地。二圣不断的习气，在声闻学派中称为不染污无知。不染污无知，无知即无明的别名，习气是即维系的无明，这与大圣的无明住地一致。我觉得在这部经上面，虽然在四地之外别讲说有无始无明住地，但是他并没有把无始无明住地是什么讲得很清楚啊。那么我们首先再回头讲无明啊。在出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破无明的，这个无明的话其实主要是指第六地的分别我见，第六识的分别我见，这是邪知邪见，不是指习气。天台章中说，烦恼有见思尘沙无明三惑，见思惑即是住地，尘沙惑即从无明起的过横沙烦恼，无明惑即无明住地，这是依本经而立。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子， 见是惑非常明确，就是见一处住地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分应该就是分别我见，分别我见。尘沙惑，尘沙惑是什么？就是比较在第八识里面的哦，就是包括刚才所讲的意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那么这种讲法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。如果以所谓二果、三果、四果的修正法，其实就是贪嗔慢的习气，这个讲的比较清楚明白。那无明惑是什么？哈，无明惑再加上这个所谓的无是无明。世尊，如是无明住地，住地力已有爱数四度力，无明住地其力最大。譬如恶魔波旬移化自在天，舍利受命眷属众聚自在殊胜。如是无明住地力已有爱数四度力，其力最胜。恒沙等数上烦恼一亦令四种烦恼久住。阿罗汉辟支佛智所不能断，唯如来菩提智所能断。如是世尊，无明住地最为大力。好，这里面讲来讲去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无明住地的力量最大，影响最深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应顺法师再把它解释说哦，是所以所谓的烦恼，我们看这个讲义上，因无明而众生起一念是心住于缘，这句话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了。因无明而众生起一念是，起一念是心住于缘，这个就变什么问题呢？就变成有始不是无始啊。即生得而有见烦恼，因烦恼的见惑又起作得的爱烦恼，生得与作得都称为住地，也应都有现起的。那生得跟作得是什么？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一个名字，生得是什么？即生我执就是生得。那作得呢？分别我执就是作得。而这是比较清楚的。所以生得与作得并非种子与现行，而是本性成与习所成。这句话就是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本性成就无解的？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你说你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，本性就是这个样子，是永远不会变的啦。如果永远不会变的话，那你当然没办法破除烦恼，破除无明啊。所以你可以讲无始，不能够讲本性。这个问题出在还是没有把性相理得很清楚啊。我一直讲一个问题啊，无明是什么？无明是相，不是性啊。因为相是可以改的，性是不能变的。你把它讲作本性成的话，那完蛋了，不能解的。是无始的可以讲，是生得的也可以讲，但是不能够讲本性成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在这个性相没有办法很离得很清楚的时候，你不小心你就会犯了这样的错误啊。生得乃是指即生我见，这是非常明确的。无始的无明不但凡小不知，舍利菩萨也不能知道究竟，唯佛能知。好了，我们不要讲唯佛能知了，舍利菩萨也不能够知道究竟，那你圣曼算老几啊？你是第几地的？为什么你就知道这么清楚呢？那舍利菩萨也不能够知道究竟，他怎么去把它断除的？你总不能说我都不知道事情我都把它断除了，有可能吗？那实地菩萨有可能知道究竟吗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第八识里面。 你第六识的东西你可以清知道清楚，啊，第八识的你 没办法知道清楚，啊，不知道清楚你怎么断尽呢？啊，这里面就哦，讲下来就，你不能说成佛了就断尽了，还是断尽了就成佛了，这讲不清楚嘛，对不对？十地菩萨能断吗？若不能断，怎么成佛？亦令四种烦恼久住。好，那这个不能够断的话，令四种烦恼久住，那表示这个声闻尘、声闻尘、辟支佛尘的烦恼也都不能够断尽了，不能够断尽，就怎么证阿罗汉果呢？最后我们讲无始无明，即是心不相应法，恐怕连佛也不能够尽知啊。为什么？在第八识里面，佛有办法知道第八识里面藏多少东西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呢，我们能够知道的都是第六识，现行的才知道，没有现行的就不知道。那你怎么断尽呢？所以你为了证明说这个声闻辟支佛不究竟，然后搞出一个无始无明处地，到最后证明到最后完蛋了，十地菩萨也没办法动啊，佛也没办法断尽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成佛呢？无解。那事实上无明无明断尽是什么意思呢？无始无明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面有讲到有三个，世尊如又如取言有漏因而生三有，如是无明住地言无漏因生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大力菩萨三种意生生，是三种地彼三种意生生，即如漏业生，依无明住地有缘非无缘。他这里面又讲是说，要因为这个无明无始 无明然后产生三种意生生了，所以产生这个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大力菩萨的三种意生生啊。此三种意生生，即无漏业生，依无明处地有缘非无缘。那这样的话，还是依无明业地所产生的，的不管是有漏的啊，还是无漏的，都是依无明处地有缘非无缘。这样的话，其实我觉得，到底什么是无明处地呀？他讲不清楚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其实只有一个字，就是意。有没有看到他不断讲意生生啊，有意啊，其实就是无明住地啊。那个作意是我们心所里面最细微的，因为一切因为作意才有心所的视线嘛。作意其实是最初的源头，也是最后的。因此如果说作意的话，你要作意真就是真的无明的根本。那作意是从哪里来的？就是从气生我进来的，气生我进来的。所以一定要断，你要断除作意，就是要断除气生我见。那断除之后呢，证得无功用心，证得无功用心，证得无功用心之后就没有意生生了。我觉得他这个前后的讲法其实是互相矛盾的，一方面又讲说无明住地嘛，一方面又讲意生生嘛，然后到最后是讲哎，不只讲意生生，而且讲八地以上都还有意生生。那成果最后有没有意生生？以他的讲法应该还是有的，可是世上应该没有，应该你断意，断力就断无始无明。那什么时候断力呢？七地之后就断力了。为什么呢？正无功用心就断力了。那四果呢？断除我慢就断力了。所以无始无明，其实你讲说它很细微，我也承认。可是跟原始佛教的讲法呢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只是改头换面而已。否则的话，你菩萨也没办法，你菩萨也没办法断尽无明住地。 我们在所以我最后我们讲是说，哎，无明有两种，无明有两种，第一种称为见道，见道所断的无明，第二种是修道所断的无明。见道所断的无明啊，就是分别，分别我见啊，见道所断的无明就是分别我见，这个这一点应该非常清楚。在什么时候断呢？在出果的时候就断了，哦，在菩萨出地的时候就断了。那第二种就是修道所断的无明啊，在什么时候断呢？在正式果的时候断。那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寄生我见嘛。那后来我们就把它讲做说断除我慢，断除我慢。那八地，八地之前断了，断无功用心，那就断的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难断的，非常细微的，但是它没有那么难知难解。否则照《圣门经》的讲法，连实地菩萨都不知道的话，那你怎么去断呢？事实上，我觉得我们很多经典上面常常有一种讲法了，就是断无明才能够成佛，断无明才能够成佛。那断无明是什么时候开始断？就如果就学佛来讲，应该正初地就断无明了。事实上我是觉得我们把两种佛奉为一谈了。怎么讲呢？一种是像释迦牟尼佛这种辟支佛。辟支佛其实我们看释迦牟尼一生好了，不用看他前身，他这样一个王子，然后最后出家修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外道法。所以在他菩提树下顿悟之前，他的无明都还在，因为他的那些观念都是跟外道学的。那他顿悟的时候就清楚了，就成佛，不只是清楚了，而且用我们的讲法，他的习气也就跟着断尽了。因为如果你能够证得非想非非想这样的定力的话，其实习气的分非常非常细微的啊，所以你可以说断无明啊，所以成佛，这个是就辟支佛来讲的。那就我们一般学佛的人来讲，要从这个信解行证啊，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，你真正断无明，第一次都断无明，在出果的时候就断。但是这个断的，我刚才讲是什么？断见道啊，见道所断无明啊，到最后你再断一次无明，是在断什么？在四果啊，断除我慢的时候，那断的无明，这两个无明其实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把它分开来的话，就会觉得很错愕，为什么已经断了无明，到最后还要再断无明，再断一次呢？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最后讲的就是一句话了，无始无明住地是什么？就是作意，就是作意。你能够断除作意的心，才能够断除无始无明。那什么断除作意呢？这个很难啊！啊，如果我们就这个。就属习来讲，属习刚开始是作意属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属到最后呢，你刚跟方法慢慢相应的时候，那时候应该不作意就能够继续属习，而且不作意就不会产生妄念了。所以到最后是什么？不属而属，属而不属，那时候就没有作意了，可是已经相应了。他是从作意开始起修，到最后不作意就能够相应，这个就等于你证得了。那同样，你智慧法门的修行也是一样，刚开始都是作意起修的，所以正念、正精进到最后正定，正念的时候 还是要作意啊。正精进的时候介于有作意跟没有作意之间啊，然后到镇定的时候已经不作意了，不作意能够相应，这个就称为镇定了。那当然镇定的时间，如果是世间有世间的有漏的定，它会出定；如果是以无漏的法修定的话，就不会出定了，那称为镇定。因此所谓的作意的无明，最初还是作意修，可是做到最后啊，能够不现，能够慢慢的不作意，也能够相应的啊，就能够证得。这也就是说，如果是作意是根本的无明的话，那大圣不断的强调度众生，那是作意；大圣不断的强调要成佛，那是作意。所以这个是根本无明。你本来要说别人不究竟的地方，这变成你自己最大的问题啊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，我们看这个最后经文最后这一句话啊，阿罗汉辟支佛离四种住地，无漏不净，不得自在力，不得意，不作证，无漏不净的即是无明住地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这个无明住地还在的话，不能够得到自在力。那什么叫做自在力呢？不得自在力啊，什么叫做得自在力？是我想什么就得到什么吗？那自在力是有意还是无意？所以这个都是问题啊。所以我以前就不是讲一句话吗？修行啊，修行到最后不是自在啊，是自不在啊。自不在才是真正的真正的解脱啊。你认为自在啊，自己还在的，还能够作意啊，那反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我们到目这样讲下来，我主要讲一句话，其实这个无明住地的讲话没有什么新鲜的，新旧酒旧酒装新瓶了。名目变了，其实本质没有变了。讲白一点，它就是什么牺牲我意。我们生下来，我们众生有啊，众生啊，寄生我见，我们众生就是有分别我见跟寄生我见嘛。分别我见的话，就是意识在第六识已经思考的。那这种分别我见，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，经过这个因缘观之后，可以断除，这个很容易，这个我认为没有很大的困难啊。我们相信有很多人都可以已经断除了分别我见，可是寄生我见那个惯性的力量非常的强，时时刻刻现行的，那是在潜藏在第八意识里面不断的去现行的。那这个要在断除，那不是思维的功夫啊，是修行的功夫啊。所以闻思修，修到最后才能够断除啊。所以无始无明住地没有什么新鲜的，可以断除的，也不需要到成佛才能够断除啊。八地以前就应该断除，不然的话没办法进入八地，四果就应该断除了，不然没有办法证得解脱啊。极净涅槃是什么意思？无功用心当然就极净涅槃的吧。如果你还有作意，就不可能极净涅槃，因为作意是什么？作意一定是浪起浪落，不可能平的。所以我讲到这里还是要讲，其实作意在这里虽然不断的讲无明住地啊，其实它没有什么很特别的，还是只是回归到寄生我见而已。我们这一节先讲到这地方，看各位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。